大家好，我是 Rene，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沈琳老师，他是一位催眠界的前辈，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养出丰盛的体质，如何让我们呢可以有丰盛的吸引力。所以请大家看我一起热烈的欢迎沈琳老师。
Hello， 大家好 ，Rene 好。
嗨，谢谢老师今天愿意拨空来到我们的节目。我认识非常多沈琳老师的学生，然后他的学生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催眠师，其中还有几位呢是非常优秀的律师，所以就是今天能够见到沈琳老师本人，我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然后一直有一种迷妹的感觉，坐在沈琳老师对面有点紧张。
我也有点紧张。
好，不要紧张，我们今天来聊天，来乱聊，放轻松的聊天这样。那大家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想要先介绍一下沈琳老师给大家认识。沈琳老师呢，他本身是一位律师，而且不但是律师，他还是教律师的律师。沈琳老师是补教民师，专门教民事诉讼法，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其实以前是上过沈琳老师的补习班的课，然后还因为这样子考上了律师。那据说沈琳老师以前在补习班授课的时候就也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身心灵的东西，然后我朋友还讲说他那时候其实就有看老师的部落格，然后有在写一些就是魔法或者是一些就是指引人生指引的这些东西，然后所以大家原本只是慕名去上律师的补习班嘛，然后后来考上律师之后可能就见多了一些人间的悲欢离合，渐渐的就对于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多难处，或者是有这么多奇妙的遭遇，或者是为什么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在很好的人身上，产生了一些疑惑，然后就又变成了沈琳老师其他班的学生，比如说催眠班，然后或者是僻静音等等。对，所以绕了一大圈之后，现在就也变成催眠师。那我就觉得很厉害，是因为早期我们在看一些身心灵的书籍的时候啊，我觉得都要有一种偷偷看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像我这样子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口译员嘛，然后我又很自诩是知识分子，是不好意思在咖啡厅里面看秘密或者是思想致富的，就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好像应该要在房间里面自己偷偷看，然后如果在咖啡厅里面看，可能就散发一种连路人都觉得你是不是很想要发财的感觉，就不是很想要让路人觉得我现在坐在这边看这本书是因为我想要知道怎么思考致富，我要怎么样用思维就可以发财，就是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一直在散发一种我想要发财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以前知识分子要了解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是丰盛，什么是丰盛的体质，然后什么是吸引力，然后什么是境随心转，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老师本身就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且还教化了非常多的知识分子，所以我非常想要听老师来讲讲这一段。
好，就是其实知识分子我觉得是一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一定要什么事就是要逻辑，然后什么事就是要实证，而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有时候是差在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生活中去觉察，然后去看见某一些东西它其实都存在的，只是我们比如说以为它是迷信啊，以为它是不存在的啊，好，或者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我们就认为没有，那这个是要去观察的。所以有人说身心很迷信哦，其实我早期当然早期不懂，我也是这样讲啦，但是现在我就不会这样看啦，现在我就会觉得说你每一天走在路上，你每天遇到的事情，你每天遇到人事物，你每一天激荡出来的心理的感受，你的想法，你对你生命的理解，你对时间的理解，好，那这些全部就是身心灵啊，它就是离不开你的生活。那怎么会，我就在想说哦，为什么我以前会把这些东西去切割，说哦，那个就是心灵的东西，所以那个可能就是摸不到看不到的，那就是可能不存在的或者是迷信的。好，现在回头去看就会觉得以前怎么会这样想，那现在就会觉得反而自然而然就是全部就是，你看身体我们每天都是碰触得到嘛，那每天你就是知道你带这个躯壳在走路，那心的话其实我们都有感受，我们都有情绪，我们看电影看影集会哭会笑会生气会难过，所以这个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它根本是分不开的。那铃铛有些人会觉得很远啊， 好，但是我觉得我相信我内心深处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使命。好，那所谓那个使命不见得是说啊你要来救人类啊或者是做什么大事业，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使命就是把自己的人生照顾好，然后有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你必须要不停的探索跟认识自己，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很生活的东西。我每一天都在认识我自己，我每一天都在探索我自己，这个就是身心灵，它同时也是你的生命。
老师，那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人，就是他以为他一直在追求一个人生目标，然后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他才发现啊，其实他过得很累，或者是他过得很空虚，然后这时候他才发觉说，哦，他不够认识他自己。可是这可能很多人他就会说，但是这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或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立下志愿啦，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了解我自己啦，我做了很多的性格测验啊，我做了很多就是性向或者是学历的测验啊，然后而且我也去，有的人他是说，哦，比如说我想当医生，但也不只是因为学校说当医生很好，而是我实际上走访过医院，或者是我曾经去当志工，或者是我曾经在那边陪伴我的爷爷奶奶，所以我很确定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就去做了。可是到最后他又发觉说，哎，这好像话说回来我还是不够认识我自己，或者是这并不是我毕生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他们到那时候就很犹豫说，哎，这真的是我人生的使命吗？或是这是我人生的课题吗？那像这种人，老师你都怎么样协助他们？
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盲点我们可能要去看见的，就是什么叫做认识自己。
嗯，
就是认识自己，如果就是我们把想象成一个你很好的朋友，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一个对象好了，那你会想要去认识他，通常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想要去跟他相
处，搭讪他，
搭我们想要跟他相处，我们会想要长时间跟他相处，
嗯嗯，
去了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嘛，这个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事情。
嗯，
可是问题就在我们并没有这样对自己啊。
嗯，
所以如果你认识，你想要认识一个对象，那你只是透过一些人格检测去认识他，那其实是蛮奇怪的事情。所以这是我觉得很多人一直没有看到的盲点，就是认识自己不是说你去看了一堆书告诉你是什么样类型的人格，比如说现在很夯的什么高敏感族啊什么东西的。我觉得那个有时候会不会变成我们其实是在把自己贴很多的标签，那我们反而舍本逐末，忘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相处，忘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陪伴。
我老师你讲这个我非常有感觉，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很容易被暗示，就是我小时候会看那个星座书嘛，然后他只要说，哦，这个礼拜金牛座会怎样怎样，比如说这个礼拜金牛座可能会碰到你暗恋的人，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哎，就是这礼拜有谁跟我对上眼了，然后或者是他说，哦，这个月金牛座可能会掉钱，然后我就非常非常谨慎这样。那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经验，所以我长大我就尽可能的不要再接受暗示，我就觉得我脑波很弱这样。所以就这两年我身边非常多朋友很着迷于人类图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人格分析的东西。那因为我知道老师之前上其他的节目女子健心室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没有学着跟自己相处，反而是透过很多这种测试啊或者是分析来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就觉得说，哦，对啊，我也是觉得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做了人类图之后然后跟我说，我发觉我其实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我适合做的是沟通的工作，或者是我适合做的是领导的工作。我心里就有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是要一张图表或者是一个分类图然后来告诉你说，哦，其实你的天赋在哪里。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很合理。
对，就像比如说人类图雅历，好，那早期的什么占星这些东西，八字紫微斗数，对，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这种东西了。可是这种东西会不会让我们其实更容易忘记如何回到最初，就是如何去认识自己陪伴自己。你真的爱自己其实应该是要把自己当做最好的朋友去陪伴他支持他。所以如果你对最好的朋友你只是拿一堆图表去框在他身上贴很多的标签，我觉得这样子不知道，我就觉得很不真心的感觉。是不是我讲话太直接？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就是要应该要直接一点。对啊，因为我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大家会变成就是拿了一张分析图表之后，然后再告诉自己说，哦，原来我这辈子之前所有职场的挫折都是因为我没有用这种方法去跟人家沟通，而是用我原本的方法来跟人家沟通，所以人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那所以如果我想要跟人家讲说，欸，其实你不需要依赖一个分析的方式，好，把你放在某一个类别里面，你应该要用其他的方法来了解你自己，认识你自己。那大家又会说，可是我就已经每天就是在跟自己生活了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了解自己或者是认识自己。
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状况，就是其实我们都看过电影嘛，
嗯，
然后也看过影集嘛，
嗯，
好，那我们去看电影跟看影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透过比如说导演的镜头，
嗯，
去看见这个比如说男主角跟女主角，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旁观者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很简单的去看见一个人的心思跟个性，
嗯，
不是吗？我们常常讨论说，哦，这男主角在想什么，女主角在想什么，
嗯，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好的观察力，只是你的观察力是放在外在还是放在内在的差别而已。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看内在的东西多过于外在的东西，这样的差别而已。所以话说回来，如果我们今天都没有在觉察自己，没有意识到说陪伴自己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就想象我们每一天生活中，早上张开眼睛啦，我出门啦，我去工作啦，我跟人家对话啦，我的那个镜头永远是对着外面的，
嗯，
我那个镜头完全没有对在我自己身上，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个男主角女主角的个性是什么？你当然没有觉察力啊，因为你没有镜头存在。
哦，
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的镜头是看外面还是看里面，看自己。所以很多学生会告诉我说，哦，老师，我跟你讲，我就是一个很会观察别人的人，我超会观察别人的，我跟他讲几句话我就知道这个人个性是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他有观察他自己吗？
嗯，
有时候反而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观察别人，然后却忘了其实最重要要观察的是自己。那当我们没有观察自己，其实我们就很难认识自己，很难知道自己的喜好，然后偏偏又误以为觉得，欸，我每天都跟我自己在一起，那我怎么可能会不认识我自己？
对啊，
就会陷入那个迷思里面。
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就是大家可能想要做这些入门的工作都是自己来，就是自学。比如说像我觉得我自己刚开始在观察我自己的时候就是写日记，那我觉得写日记是一个对我来讲认识我自己一个挺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跟人家说要写日记，很多人他就流于形式，写的是一些流水账的东西，就今天做了什么，他并不见得真的是会往心里面走，
感受。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书它里面也会有道理，然后也会有推荐你一些作业，可是如果这些作业你只是做那个形式的话，它毕竟还是没有办法直达你的内心。
对，这个很重要。
所以老师的书里面啊，就是我非常喜欢老师的这本书，是因为里面就是有很多道理都讲得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后面再搭配一些实作的部分。那可是老师，你刚刚讲到说镜头要转向内，然后要对自己的觉察，那你觉得是只有静坐或静心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吗？
其实我一向都不觉得只有静坐跟静心。对，其实 我一直强调就是说，像我在推广一个概念，就是心静心。心静心它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名词就说，哦，老师你这个是不是要禅修啦，好，坐在那里都不动几个小时。其实心静心的概念完全不是禅修，它就是如何去认识自己，陪伴自己的一个过程，把你的力量拿回来的过程。所以它不一定是要透过长时间的静坐去认识自己。相反的，在这个工商社会中，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生活中的觉察，注意力是放在外还是内，那是最重要的根本。像早期为什么很多高僧大德他们就是透过静心他就可以开悟啦，吼，达到一个很好的境界。但我觉得我们要去考量一个东西，就是时代背景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嘛，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嘛，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但现在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对照起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生活更多考验。什么样的考验？就是掠夺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我们滑手机，这个手机就占据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跟别人交谈，我们做很多的，我们为了要竞争，然后在社会上生存，我们工作上的表现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 注意力都被拿走了，而不是在自己的身上。
嗯，
好，那比如说我们去逛街，我们看到很多很美好的商品，好，很多美食，我们注意力也都被拿走了。所以这个时代的考验它其实是更大的。
嗯，
那这个这么大的考验下，其实很重视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拉锯中我如何去保有我对自己的觉察。所以像我常也会讲到说，心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实还有包含觉知。
嗯，
那我讲的觉知其实跟一般人讲觉知是不一样的。好，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一个觉知。
嗯，
但其实那并不是真的完整的一个觉知的概念。觉知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注意力、感受力、感知力，你是在外还是在内。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蛋糕，哦，我觉得好好吃。那通常我们一般人没有经过觉知训练的人，你的注意力、专注力、感知力100%几乎都送给那个蛋糕了。
嗯哼，
那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零觉知的状态。
哦，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在看那个蛋糕？你知道啊，你也知道你很想吃，但那个不叫觉知，那个就是你。
那一个有觉知的人看到蛋糕的时候会怎么做？
他是，哦，这个很难描述。我常在觉知课训练学生视觉觉知，其实视觉觉知是最很难练的一个东西，很难练习一个东西。嗯，就是你眼睛必须要看出去，看着那个蛋糕。
嗯，
但是你要去感知到你的注意力是100%在蛋糕，100%在你的内心。
嗯，
所以你是眼睛看出去，但是你的感知力是收进来的。
哦，
这是很难练习的。
嗯嗯嗯，
但它其实可以量化。所以像我在上觉知课，然后或者是我在僻静，因为僻静都在练，都在带觉知。
嗯，
那我就要一直告诉学生说你现在100%。
嗯，
那个不是打分数，那个是我要告诉他说你现在的力量有100%在你的身体里。
嗯哼，
比如说我看着蛋糕，我的注意力如果我能够拉回90%在我的身体里面的话，那我就是带有90%的觉知力。
嗯哼，
所以你看我们生活中有觉知力吗？其实没有啊。
嗯，
我们通常一个动作，别人一个眼神，我的觉知力就被拿走了嘛。
嗯嗯嗯，
所以那很难。
哦，老师在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件事情，那是先从触觉开始，对不对？就是从行走，对对对，然后再到手，
对，
然后触觉已经这么难练了，然后视觉又更难练。
所以有时候，其实我早期哦，我就想说，哇，这个要推广很难。虽然我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嗯嗯，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力量的来源。
嗯哼，
我觉得宇宙法则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东西，就是能量是跟随意念。
嗯，
那你的意念在哪边，能量就会到哪边。
嗯哼，
所以我们来看现代人的生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意念都在外在，我担心这个人喜不喜欢我。
嗯，
哦，我担心他不喜欢我，我担心没有钱，我担心我活不下去。
嗯，
我担心大家对我的这个评价不好。
嗯，
好，所以当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注意力，我们的意念都在外，
是，
所以我们是力量全部都送给外在，
是，
所以我们是一个没有力量的状态。
嗯哼，
那没有力量状态久了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当我们都没有力量，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易碎品。所以很多人一句话，然后一个失败，
哦，
一个挫折，你就会被打垮。
嗯 嗯，
因为你没有力量，
就玻璃心。
对，
嗯嗯嗯，
所以它其实有很，就是你说深奥吗？其实我不觉得这很深奥。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本质上的原理跟逻辑，
嗯，
是很少人知道。
哦，
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觉知这么重要。
嗯，
觉知我觉得它是更重要于所有心灵，所有心灵的学习，因为它就是拿回你的力量。
嗯嗯嗯，
你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你才能很坚定的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嗯，
然后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嗯，
那这个也会伴随着跟心想事成的力量有关。
嗯，
你的力量越强大，那是不是你心想事成的力量就更强大，速度也会更快。
嗯，对，我刚刚其实就很想要问老师的是说，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书之后，从脚底，就是从行走的觉知开始练习，然后一定也会很希望就是可以练整套，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很有觉知的人。那老师那个僻静营啊，一次是要3-5天，对不对？
对，其实最好的效果其实是要10天。
嗯，
可是因为你知道大部分人现在其实大家
没有那么多时间，
然后又有的又有家事这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很难，所以只能 我目前开就是7天到8天最长
哦，
然后通常短的是大家比较可以接受的，就是3天到4天。
嗯，
可是因为3天到4天要直接练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它觉得真的不好练，
嗯，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矫正过程，
嗯嗯，
就想其实像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要矫正视力，
嗯，
我要矫正驼背，
嗯，
那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过程其实痛苦的嘛，
嗯，
因为你已经歪掉了，那你要再把它调回来，好，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那个调回来的过程是最难的，
嗯，
那平常我们从小到大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注意力都在外在，
嗯，
其实我们已经歪掉了，
嗯，
所以你现在调回来，你要训练把注意力全部注意力都收到自己体内，它是很困难的，
嗯，
在开始是最困难的，
嗯，
所以它需要一个时间的锻炼。好，那3天4天其实不够，所以我现在后来的做法就是，好，毕竟你如果只能3、4天的话，那前面一定要先来学上觉知课，因为必须要先有基本，
嗯，
你僻静来练那个才会是好的状态。因为到了僻静就是那种就是关门放狗，大家关在山上，然后从早到晚，从你起床到晚上爬上床睡觉，我都要求你要保持觉知，
嗯嗯嗯，
所以其实带僻静我很累，因为就是我必须要一直去
关照每个人，
对，而且你要去看每一个学生的状态，
嗯，
然后每一个人他现在的觉知是多少，
嗯，
所以他们吃饭我永远最后吃的，
嗯，
就是我就是在旁边看每一个人多少，我要马上就提醒他们。
哦，所以大家的觉知度下降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得到。
对，因为就是你会好像有一个什么
雷达，
对，或者是分数表在跑，
哦，
但其实那不是分数，那就是一个状态，
哦，
就你的觉知现在在，
哦，
注意力在哪边。
哦，那个觉知课的话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人啊，就是我们还有小孩要照顾，所以我们要能够去上僻静就很难嘛，至少短时间之内不太可行。但如果是觉知课的话，就是一次一堂，然后
对，就是会教你怎么去练觉知，
嗯嗯嗯，
可是上觉知课为什么，其实我早期也是不想开，
嗯，
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回家怎么练我不知道啊，
嗯嗯嗯，
那其实没有练真的就没有，它就只是停留于头脑的知晓。
嗯哼，
对，
哦，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拿到书之后呢，先从就是很简单的行走，也没有很简单，就是先从最入门的行走的觉知开始。我自己呢就是拿到书之后我自己有实验一番，然后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困难。你可能有办法保持觉知的走10步，但是10步大概就我极限了，在超过之后就开始会想东想西，然后就变成是用平常的习惯在走路，也就是你没有在管你的脚踝什么时候踏出去，然后脚掌脚趾头有没有在放松，有没有在抓地，然后大腿小腿有没有在把你的脚举起来，这种很细微的感受，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要维持超过10步是非常难的。但是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练习就会有一点点的感受，那你练习越多其实就会累积越多，所以欢迎大家就拿到书之后呢就可以从这边开始练。那如果练到觉得有一些困惑啊，或者是有一些不清楚怎么样再进阶的话，就可以去上老师的觉知课。嗯，那老师你刚刚讲到就是说觉知是把力量拿回来，然后当你有办法把自己的注意力拿回来的时候，他就有办法心想事成。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最好奇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翻开这本书，比如说丰盛吸引力，然后大家想要买这本书或想要打开这本书都是为了说我能不能够就是更有钱，或者是说我能不能够生活过得更顺畅更富裕，然后就一翻开来之后发现怎么有这么多就是内在的功课要做，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到底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然后为什么我只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外境就会跟着改变。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有这么简单吗？就是我把自己照顾好之后，我的生活处境就会跟着变化，然后外在的丰盛，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也可以顺便再讲一下，就是丰盛跟有钱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好，其实这问题有点大其实书里面有提到啦，就是我觉得最重要 为什么这本书一开始就是要写吸引力法则，
嗯，
因为我觉得吸引力法则是一个很多人都听过，
嗯，
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只是一知半解的状态，
嗯，
那就很可惜，因为它其实就等于主导了我们生命中很大部分的一些境遇跟状况，
嗯，
所以你必须就好像你今天要开车上路，你必须要知道交通规则，
嗯，
那你才能够在这个路上很平安很顺利的行走，
嗯，
所以吸引力法则绝对是最重要你要认识很清楚的一个概念，
嗯，
好，那其实我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内在会投射到外在，
嗯，
好，有原理的，我这书里面都有写了，
嗯，
好，所以我就简单讲一下，
嗯，
那我们内在投射到外在的部分，内在就好像你可以把自己的内在想象成一台电脑好了，好，那你有一个资料夹，就是大概表意识它就大概占了10%左右的容量，
嗯，
那另外一个资料夹就是潜意识，它就大概占了90%左右的容量。那这个资料夹里面所有记录的东西，就会主导跟影响你这个电脑投射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是什么有关。
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懂这个逻辑的人，其实是不需要说啊，我要追求丰盛，我就要用 A 方法；我想要追求婚姻美满，我用 B 方法。好，我想要追求人家喜欢我，我用 C 方法，其实那样会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嗯嗯，
而是其实生命的原理它就是同一个共同的原理。
嗯，
所以当你如果懂了吸引力法则，其实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原理。
嗯哼，
所以当我比如说我面对丰盛的功课，好，那我觉得我现在有金钱的匮乏，那我就要去思考说到底我的内在是有什么样的状况。那比如说今天我遇到婚姻上的问题，
嗯，
那我遇到感情上的创伤，我也是要回到我的内在去思考说我的内在我的那些资料夹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所以所有事情其实都是要最终都是要回到你的内在去检视，因为它才是这些投射出来你创造你的生活实相的一个根本。
嗯，老师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如果档案里面就已经写了一些瑕疵或缺陷了嘛，就比如说有的我自己觉得我身边的人最常见的就是有钱的人都不善良。
哦，真的吗？
或者是说钱很多的人，他们的钱不一定是就是正直的钱，可能就是其他写就是不正直的管道赚来的钱这种的。所以他如果他的档案夹就已经写了这样子一句话，那当然它投射到投影幕上面，这句话就会一直存在在那边嘛。而且老师有讲到，就是说你在投影幕上想要擦掉一句话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回到电脑上去消除那段话。那所以我现在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就很喜欢抓木马程式，或者是要清除限制信念。但是要清除限制信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他已经升职到变成这个人他的基本逻辑了。就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觉得说男人只要有钱就不会顾家之类的。那所以像这种他已经没有办法去分辨说这到底是一个限制信念，还是说这是一个他观察下来的一个普世的一个逻辑，那他要去找出这个限制信念，把它拔掉，并且再放入一个丰盛的或者是开创性的信念就很难。所以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怎么协助你的学生或是你的个案来清除限制信念？
好，我觉得其实我们第一个吼，我觉得思考问题我的习惯是我喜欢抓重点。
嗯，
有时候我们了解重点，你就是好像打通任督二脉，很快就理解很多事情。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东西，我们先假设，我们就想象我们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分成内跟外。
嗯，
好，就是我的内在我的内心跟我的内心以外，就是外的部分，先把它分开来。因为你分开之后你才能够知道说究竟我内在有什么东西投射到外在，你那个区隔才会开始看见。好，所以像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随便举，好，现在最常见的最多人困扰，比如说感情，这个男生就是渣男，然后或者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板就是不喜欢我，这种状况。那这个我们先去看这是内还是外，这应该是外吧？对，这应该是外吧。所以思考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其实整个逻辑是从内到外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 外到内直接解决、
uh-huh.
我们要从内到外去解决、
uh-huh.
但是外在状况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说外在是内在创造的，
是、嗯、
所以我们变成要从外再回到内在去看到底我内在有什么样的信念去造成这样的状况。
嗯，
所以外在事件跟内在的状态要先分开，然后再去综合到你的生命去看。比如说哦，我就是常常遇到渣男。
嗯，
好，那你遇到渣男的状态，我们就要去分析我内在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我内在感受就是我被遗弃了，我被抛弃了。
嗯，
好，我有被遗弃跟被抛弃的感受。
嗯，
那你就要去想，这个是不是我们生命中第一次遇到的？如果不是，那前面有发生什么类似的感受吗？
嗯，
好，所以如果假设你去回去回忆。你发现说，哎、欸，小时候其实我有感觉到我被爸爸抛弃好了，
嗯，
好，爸爸就离家出走了，或者爸爸就跟其他女人跑了，
嗯，
那这个状态也是一样啊，是被遗弃的能量，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内在外在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内在它其实是共振同一个点，它是同一个东西，
嗯嗯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去抓到说，哦，那我内在的那个资料夹里面可能有一个吸引被抛弃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人刚开始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点、欸、就是这是事实没有错，就是但我也觉得我很难跟我的个案解释，就是他们会说啊，我就是因为小时候被抛弃，所以我不想要再被抛弃啊，然后我就刻意的就做了一些，比如说假设以刚刚的例子，就是爸爸抛弃我们，他就会去想当初妈妈是做了哪些事情导致这个结果，所以他就说我就已经刻意没有跟我妈走同一条路了，那怎么我现在又会被抛弃呢？而且你还说这是我吸引来的，那所以我打从心里我就是不想要吸引这样子的结局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用想的就很容易在这边钻牛角尖，在这边绕然后绕不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分析，但那个分析必须要是一个立足于正确的逻辑上去分析。
嗯哼，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你要先概念上、
嗯、
你要先把这个世界分成两个、
嗯、
两块内跟外。
嗯
那你思考事情就会开始比较清楚。
嗯 嗯
哦，这个是放在外，哦、嗯、这个是放在内。
嗯，
然后你再去比对内跟外的状态，这样才不会胡乱在一起。
哦，
所以那个其实是要逻辑是要很清楚的。
嗯嗯嗯，所以像刚刚的那个状况啊，就是要让他理解到他的内的这个部分有一个吸引被抛弃的感觉。
对，
嗯，然后协助他去接纳，去首先要先承认，然后去接纳，然后
应该说先承认，
嗯，
然后要释放情绪，
嗯嗯嗯，
他才有办法真正的去接纳。跟转化这个能量。
嗯，所以他如果就是把当时被抛弃的感觉的那个情绪释放开来了，然后有办法接纳，他以后就不需要再吸引同样的经历。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那个记录已经消磁了。
嗯，好，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最想要的就是不要在人生的经历里面呢一直绕同样的圈圈，或者是经历同样的现世的轮回，就是一辈子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遭遇，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家都很想要可以清除限制信念。嗯，那这件事情是他们可以自己做的吗？
其实我觉得啦，理论上应该都是要可以自己做，因为我其实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我疗愈的力量。
嗯嗯，
但问题就是卡在说到底我们离自己的心近还是远，就是有些人连他觉得回到比如回到小时候被爸爸抛弃，或者是回到他被前男友抛弃，他都没有办法去很畅快的表露他的那时候的情绪的话、
嗯、
那情绪释放就会有困难。
嗯嗯嗯，
疗愈就是一个对他来说那个状态是困难的事情。
嗯嗯嗯，
他可能就需要专业的协助。
哦，所以其实如果他具备了感知力的话，他其实是有能力来自己疗愈自己的。
对，
嗯，所以一切都还是要回到训练他的感知力。嗯，那老师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大家对吸引力法则都一知半解嘛，那我发觉其实大家一知半解的观念还蛮多的，就有些都不是很懂，但是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说这些观念它其实是蛮深厚蛮立体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要把它就是压扁成用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图表来表示的话，其实都不够完整。那再加上我们很容易望文生义嘛，就是觉得说啊，这字是这样写，应该就这意思。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人他对于活在当下也是有些误会的，就会觉得说，活在当下意思是， 如果我要丰盛，那我就不要怕穷，那所以我今天就要去花钱，这样就是活在当下吗？所以我觉得活在当下也是一个，就是大家刚开始接触到吸引力法则，或者是接触到正念的时候，有点不太确定，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活在当下。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你对活在当下的理解？
好，其实我觉得活在当下，我书里面有一些简单的逻辑啦，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思考。因为很多人，我发现很多人讲到活在当下，第一个就是讲说，哦，我不要活在过去，好，我不要去缅怀过去的东西，
是，
然后我也不要过度的去瞻望未来，去幻想很多不切实际的未来。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可能要去感受一个状态，是其实我们生命就好像河流一样，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去切割你的过去的，因为那就是你的过去累积造就今天的你，现在的你。所以你讲的当下，其实我们那个当下都是包含过去生命的总和跟总结。那未来我也是一个流动的河流化，其实我一样是在流动，往未来去流动的。所以不应该去做一个时间线的切割，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理解的概念。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过去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活在当下，我就不要管过去。可是那你想，那为什么到底我们小时候为什么要念历史？就是为什么会有资治通鉴，为什么会有史记这个东西？
对啊，或者是说假设活在当下就不用管过去，那为什么所有的疗愈都会牵涉到回溯？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微妙的东西，它绝对不是表面字义。如果我们只是看表面去定义活在当下，那其实真的会产生很多的误解。所以像刚才讲的那个潜意识，潜意识原本我是没有提到说它就是一个超越时间线性的概念，
是，
所以它并不是那种直线的，哦，你过去很久了，所以就我就淡忘就结束了，没有，它是一直存在的，直到我们去面对，去打开那个盒子，然后去释放它为止。
所以老师，你会建议大家怎么体会活在当下，或者说怎么去实践活在当下这件事情？
好，我觉得活在当下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感知你的当下，感知你生命的当下。比如说我现在走在路上，我脸上吹着风，我去感知我在吹风的那一刻，那就是活在当下。所以我现在被老板骂了，我心里觉得很不爽，我那就是活在当下，我就感知我的不爽，我就是活在我的当下。其实活在当下就是这样子。那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动作，你听起来好像觉得没什么，但是当你去感知那个我的当下，你就是好像密密麻麻的去把自己的力量用一小点一小点再拉回来，那些一小点累积起来就是一条线，就是用这么多的线去铺成你的生命，它就是一个网。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要小看那个点，它最后会铺成一个网。然后甚至心灵的东西是一个很有层次的概念，它最后就是用那个网去交叠，然后最后是一个非常高的层次。所以心灵的修炼其实要非常踏实，从每一个当下开始去感知。
老师你刚刚举的例子啊，我就非常有感触，就是像被老板骂，那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人，他们在被骂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去体会那个挫折感，或是那个怒气，或者是那种被拒绝，或者是没有被看到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会一股脑的一直喝鸡汤打鸡血，就是说我没事，我很好，我很坚强，我等一下还可以再干嘛干嘛，我还就是我还可以想出更好的方案，然后再去说服他这样。所以像这种就是没有活在当下，而且没有去承认他自己的情绪。对，
其实我觉得鼓励跟压抑是不同的东西，我们得去思考这两个部分。就是说我可以鼓励自己，但是前提是我必须承认跟接纳我当时的情绪，之后再去鼓励自己。就像比如说我们陪伴一个好朋友，好，那一个好朋友他可能失恋了，他被抛弃，他很痛苦，那我觉得一个好朋友不应该是说你不要再哭了好不好，你哭什么哭呢，好，你就是往前走就对了。我觉得这样感觉不是一个很交心的好朋友。所以如果用爱的角度来看的话，也许我们是应该先理解他的痛苦，然后先去告诉他说你就好好哭吧，好，就大哭一场，把他宣泄出来吧，然后他宣泄完之后呢，我们再鼓励他说下一个男人会更好，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所以我们对待自己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我被骂了，好，被老板骂很没用，哦，对，我就是 很不爽，我就是很难过，我被否定了，嗯，我支持我的情绪，嗯，但是我之后释放完之后我也要鼓励我自己，欸，我下次可以怎么做比较好，嗯，那也许我怎么样调整会更好，
嗯，
这样比较完整
哦。谢谢老师。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更抽象，就是连望文生义都很难的，就是本字具足。嗯，我觉得大部分
这题目好大呀。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约略自己有一些领会了，就是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蛮可以理解，就是说本字具足是对的，然后它也是宇宙的真理，就我们确实掌握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资源，然后我们也我自己是很相信创造力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能力跟机会去创造你要过的人生。那但是我觉得蛮多人他们就觉得说，我就是还没有能力，或者我还没有信心，或者我还没有这个历练，或者我还没有具备那些技能，或者我还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等等等等。就是我之前翻译一本书，然后他在书里面呢他解释，就是等待幸福症候群，就是好像我要某一个环节打通了我的幸福才会到来。那我觉得他是用英文去表述，但其实在中文的世界里面呢，就是这个人并不相信他已经具足了，所以我对于这本自具足这件事情呢，我自己是从我的经历里面我约略有一些领会。那我有时候看到其他的人他就是一直还觉得我这个不足那个不足，某种匮乏感发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希望你能懂，但是我有点说不出来，就是像老师讲的，就是这很大。那
对，这个问题很大。
对啊，但是他如果可以有一些体会的话，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会比较海阔天空，或者是他就有一个力量可以从心里面长出来，相信他是可以去创造他要的那个处境的。所以我就是想来问问看老师，你都你会不会跟你的学生或个案讲，那如果你有讲的话，你是怎么样让他们去理解这个观念？
哦，你要我说实话吗？
就是不还是我也觉得有一种情况是很多人功课要自己做，不是你一直灌输他什么他就真的能够接受。所以如果老师你说你不跟他们讲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应该这样讲，我常强调就是心灵的东西真的是层次，就是你去想象啊，我今天去看星巴克的那个千层蛋糕好了，那个就是完全代表我们所谓心灵的层次，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千层蛋糕直接压扁，压扁之后它就不是千层蛋糕了，所以心灵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很真的你硬要把它很扁平化的去表达
输出，
对，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哦，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真相是什么跟现在是什么，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落差，就是说对，我相信 我始终也相信我们本来都是具足的，好，我相信我们本来就是丰盛的，好，就像身心大家身心圈很喜欢讲说，哦，你就是光跟爱啊，对，但是上过我课的同学就会发现说我都不会去讲这个东西，我不会去讲说，哦，你就是光跟爱，除非偶尔冥想偶尔带到，但上课我其实你们清醒的时候我是不会这样子一直讲的，因为你是光爱又怎么样，但是你是不是真的理解什么叫做光与爱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身心圈大家去思考的问题，你觉得如果你真的你身体里面你每个细胞你都相信你是光与爱的话，你觉得你现在会是什么状态，你现在可以穿墙而过，这是逻辑问题，我现在讲的都是逻辑的问题，是不是，就当我身体所有的细胞我都相信我就是光与爱的存在，那我理论上我就是一个光了嘛，我就充满爱的一个光的载体，那我是可以穿墙而过，我是可以超越时间，我可以现在想要到纽约我就到纽约的状态，不是吗，逻辑上是这个样子。所以回到那个本来就是具足的，我本来就是丰盛的，没错，那个都是对的，好，都是正确的概念，但问题是你现在做得到吗？如果你现在的生命就是没有办法，你还是会有一些匮乏，你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存在的话，那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问题在哪里，那个问题就要去思考说，我的生命如果把我的生命当作是一个故事一个电影来看的话，到底过去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造就现在我的这个状态，好，那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承认跟理解，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就是所有我们走到现在这个状态，你所有遇到的困难阻碍有可能都是过去你自己的选择造成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有可能是环境或者家庭的问题或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得先接受，就是你生命的安排有可能就是你的选择好去造成的。我觉得自己负责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才能够容易看到真相。
嗯，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我本来是丰盛具足的，但是我现在无法到那个状态，是因为可能我们在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某一些经验告诉我们自己不应该拥有那些东西，或者是不值得拥有这些东西。
嗯，
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啊，我用举例，比如说我觉得我的左手不好看，所以我就把我的左手切掉。我觉得我的右脚不好看，所以我就把我右脚切掉。
嗯，
我现在讲的是举例，但你想个性上是不是就这样？个性上我本来很活泼，
然
后被老师骂了，被同学，对，被同学排挤了，
嗯，
我就会完全把那个东西去掉，本来的我我就切割掉了。
嗯，
所以从小到大的过程，比如说父母好，比如妈妈，有的人就有的妈妈就是语言的攻击力很强的，那你是不是就更容易剁东剁西把自己都切掉了？
妈妈是最强大的催眠师，
妈妈是大魔王。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会有现在的我，就是是不是我允许别人任意的去切割我自己，就是我任由自己去允许别人否定我，然后我去切割掉那些自己。
嗯，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但是有的人呢，啊，就是我完全同意你讲的，我现在只带别人发问，就是，
没问题。
就是我完全同意你讲的，但是有的人他就说哎，欸，对，我小时候太活泼，然后被人家讲说我这样很三八，所以我就把活泼的那一部分给切掉了，我就断了我的左手臂。可是他就说，但我装了一个新的啊，就是我装了一个叫做优雅，或者是我装了一个叫做懂事，或者是就别的。就他我装了一个就是不应对得体，很大方这样。那我也很爱我现在的自己啊，我也觉得我现在这样子非常好，然后他修正了我以前过度三八的这个缺点，那这样难道就叫做不爱自己吗？或是难道那个就叫做虚假的自己吗？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嗯，
但是哦，有时候我觉得心理东西为什么大家会常会有迷失，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忘记一个根本东西是平衡，然后跟不是看外表的。
哦，
所以比如说两个人他都很优雅，
嗯，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真的优雅还是假的优雅，那是不是看外表的，或者两个人都很骄傲，他不一定是真的就是骄傲，你觉得听那句话你觉得他们两个好像都很骄傲，而有时候我们不理解那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背后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嗯，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去评价评断那个人或状况的。
嗯，
哦，这也是我觉得我自己当催眠师，我觉得最大对我来说人生的收获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为什么会成就现在的他。
嗯，
比如他现在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嗯，
或者是他现在就是一个很懦弱很自卑的人。
嗯，
那我们会去看到他背后的故事，生命故事的时候，你就会理解说哦，原来其实是他发生什么事所以造就现在的他。
嗯，
那当我们这样去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就叫层次。
嗯，
这叫层次。
嗯，
所以心灵的层次不是说哦，我觉得那样子不好我就把它切割掉，
嗯，
丢掉。
嗯，
那个我觉得你是没有层次的，因为你这样就是一层而已。
嗯，
对不对？就我觉得那不好我就把它丢掉，
对，
这样是一层。
对，
所以生命的层次很有趣，就好像在爬山路一样。
嗯，
就是应该是我本来很活泼，然后我发生什么事情有挫折感之后，我懂得去思考，我可能会去调整，我要去抓到一个平衡点。
嗯，
所以我最后可能去折冲出来一个我觉得可以平衡的状态。
嗯，
好，这个就是你开始达到说哎，左右然后中间，这叫做一个层次就出现了。好，所以像爬山路很多同学都会告诉我说啊，老师我觉得到底学了这么久我有没有进步，做了那么多练习我到底有没有进步，我觉得好像每天发生事我还是我对老板骂我还是很有感觉，我还是很生气啊，那到底我有没有进步。
嗯，
心里的东西它其实没有办法单单只看你外在好像很扁平的发生什么事就去认定你有没有进步。
嗯嗯嗯，
像我们在爬山路啊，你开车你绕一圈回来是不是看到类似的风景。
嗯，
但是你高度已经不一样
了。是。
嗯，对，所以这是有时候很难去表达的东西。
哦，所以如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如果他就是原本很活泼，然后他 决定去调整或是修正，然后长出了符合他性格但是在应对进退上面更合一的一个方法的话，那个就是属于他的。但他如果只是单纯的
没有冲突的，还要加上一个没有冲突，他内在没有冲突
哦，
因为平衡哦，我觉得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状态。平衡状态就是一个很顺的流，所以他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如果这个人他调整之后，其实他内心有冲突的时候，那其实就是没有平衡的
哦。
那那个冲突很难觉察哦。那个冲突很难觉察，我知道很难觉察。但你要看什么呢？有一个迹象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调整了之后啊，你在生活中越来越多不耐烦。
哦，
不耐烦就是内在冲突的一个线头。
你
就会知道说，其实那个调整是过度的。
那不属于他的。
对，
对于我就觉得说，像我们这一行都是在靠讲话工作的嘛，然后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多人都很想要学一些 EQ 很高的人怎么讲话，但我觉得那种移植来的感觉就不够真诚，就是你听得出来，就是说哦，他好像去学了一些应对进退的方法，或是学了一些话术，可是那个就是他抄来的。
对，
所以
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其实我被人家讲过，就是有我以前的强项就是伶牙俐齿，但是就是有时候讲话就太直白，然后也就是很白目，然后但可能有一阵子吧，大家都觉得说这样也挺有趣的，所以我就没有去修饰它。一直到有一次，就有一个人跟我说林志玲绝对不会这样讲话，然后我就想说。
那又怎么样？
然后我想说，哇，我那时候我还很高兴，说哇，我已经可以跟林志玲比了吗？你会拿他来衡量我？但是，后来我才发觉，就是我有非常多的同学或者是同行，他们就是真的一直在不断的看网络影片，就是林志玲啊，或者是早期的一些比较会讲话的人，他们是怎么讲话的，然后就是会写下他们的稿子，然后一句一句把它背起来，然后在什么时候要接什么样子的话，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原来有些人是这样子在生活的，或者有些人是这样子在工作的，但我就觉得那难怪就是你们表现得很好，可是很少人会觉得你们是可以交心的朋友，因为你表现出来就不是你真诚的你自己的表达方式吗？
其实我觉得有没有朋友对我来说重点我会摆在他内心应该会有一些不自由或者是痛苦，只是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察觉，这是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做自己会比较好，只是说那个做自己当然你要学习去抓内跟外的平衡点。
好哦，这些功课真的都很不容易耶。
觉察跟一直反复的修正跟陪伴自己，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
老师，你当初是怎么开始的？
开始哦，
就是发觉到你要不断的觉察跟修正自己。
可是有时候我最近真的开始回顾这件事情，我以前都从来不会去想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只是我后来我都以为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以前也以为大家都跟我差不多。然后后来我开始带很多学生带很多个案之后，我就发现奇怪，为什么大家好像跟我不太一样，是我比较怪还是怎么样。我才开始去回顾我的生命，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其实我妈说我小时候她推着婴儿车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婴儿，就是她不太会，就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会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我很小就开始思考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是思考力的培养。就像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不太喜欢念书，可是我把学校整册的心理学的丛书全部看完，就我喜欢去认识人的心理，然后去思考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从小就在思考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心灵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迷思，也许是根本我们平常没有花时间去思考我们的生命，当你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你就很容易迷失在里面，就会迷失在那个洪流里面。所以我觉得思考是培养一个角度很重要的一个根本。
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就是听话的人其实很难从限制信念里面移除出来，就是因为他们太听话了，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老师刚刚讲的很多事情他都觉得理所当然，比如说哦，就是应该要把书念完，然后有好的成绩，然后念好的学校，找好的工作，这样就是他没有去思考，就是说，有其他不同的可能性，或者是如果不这样，也 不会死，然后如果不这样搞不好也有更海阔天空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我其实碰到蛮多个案，他们都是年轻的时候太乖太听话，然后有时候如果他们发觉哦，原来他们一直很相信的某一种价值是限制信念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本来都一直觉得找到好工作那这一辈子就衣食无缺， 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限制信念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好崩溃哦，就觉得我好像这一辈子都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面，或者是活在一个别人框好的一个价值观里面。嗯，
对啊，但是为什么要崩溃呢？我觉得这是好事啊，认识自己就是进步啊，为什么要崩溃呢？
哦
我觉得是角度问题。
嗯，
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 被欺骗是一个假象，但其实你应该看的角度是哦，我其实更认识自己，我终于更靠近我自己了。
那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课题耶，就是恐惧。就是很多人他之所以会崩溃是因为他对未知的恐惧，
对，
包括对自己，就是假设他未知的那一面要出现了，或者是最通常我觉得最通常最明显是对未来的未知，或者是对不安全感的未知的恐惧。我觉得这其实主导了很多人大部分的生活，就他做很多很多决策并不是因为他想要开创那样的生活，而是他做这些决策是因为他怕他不做这件事情就没有他要的生活，所以很多决策或者很多他人生的行为是被恐惧所引导的，而不是被爱或者是自由或者是创造力所引导的。所以我发觉他们在崩溃的时候啊，其实是因为他突然发觉自己已知都崩解了，然后身处于巨大的未知，然后感到非常的茫然，那时候他会很慌。嗯，
所以这个就回到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我说觉知很重要。嗯，我们会那么容易恐惧，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当你没有力量你就容易恐惧，你就觉得好像什么都很怕，然后对于未知很怕，对于选择很怕，
嗯，
各种怕出现。
哦，
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
嗯嗯嗯，
你的力量并没有支持你自己去度过很多的选择跟考验。
哦，所以就是说他过去都把他的力量投射在外面，然后他是由比如说职场的成就啦，或者是家庭啊婚姻啊来建构他心目中认为他的幸福或者是圆满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对，
所以
他其实没有自己，他没有力量，所以这就是我讲易碎品。
嗯，
就是他很容易就扭曲。
嗯，
我们会很容易因为别人讲话或别人的一些状况我们就扭曲了自己。
嗯嗯嗯，
但是你扭来扭去你永远其实都不是自己啊。
嗯，
所以我觉得倒不如就是不要那么复杂化，我们就回到最根本。
嗯，
就是你练习拿回你自己的力量，你练习认识你自己。
嗯，
你真心觉得自己要什么样的生命品质。
嗯，
不要什么样的状态。
嗯，
这都要很清楚。
嗯嗯，
那再出发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力量。
嗯，那老师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个就是人生历练过后的结果嘛，就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我的力量没有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才去做这些身心灵的练习，然后渐渐的把力量抓回来。那你觉得我们有没有机会就是从小就训练出有，我觉得用训练是这样不太对，就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就是不要让小孩经历过那个哦被批评啊，然后就自断手脚啊，然后过着不平衡的人生，然后等到觉醒之后才来重新修正，有没有办法就是让小朋友他就从小就有这个觉知的力量？
我觉得这是要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所以那是需要一个环境或者是教养的方式。
嗯，
但我觉得现在很好，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我的学生他们其实都很重视亲子教育的一些概念。
嗯，
所以跟我们当年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
okay。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角度啦。
嗯，
哦，当然我们从现在生活角度来看是觉得是这样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呢，就比如我们换从一个你的生命的角度，换一个从灵魂的角度来看呢，也许又是不一样的，
就是那些历练那些挫折那些伤也都是养分。
是 对，
所以不需要去趋吉避凶，就是那些东西出现也是一个礼物。
我觉得陪伴自己真的很重要。
嗯，
比如说你在那个痛苦里面你能不能陪伴你自己一起度过那个痛苦。
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嗯，
因为如果你能够陪伴你自己度过那个痛苦，其实你就不会扭曲，你就不会因为那件事情而扭曲，你就会依然是你自己。 你的力量就会依然存在。
嗯，
所以我为什么我讲东西都很简单，为什么我也知道身心灵圈是怎么样玩的，但是我讲东西都会很简单，因为我觉得那最重要的东西，
嗯，
如果这么重要的东西大家都不提，然后去迷失在工具里，我觉得就非常可惜了。
嗯，
那就不是学身心灵了，那就叫学工具。
哦，老师，那来顺便讲一下，你昨天在 Facebook 上面说的，你要来剔除一些灵性杂说跟谬误。
我这样会得罪很多人。
哎，
没有啦，其实太多了耶，我觉得好多。就像我好了，我讲一个，我前几天刚好催眠班最后一堂课，我有跟他们提到的东西。
嗯嗯，
因为我在现在在带催眠师，其实我觉得催眠这个工作是在第一线的，
嗯，
因为他们就是要接触个案嘛，
嗯，
那就是要，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别人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有一些观念是必须要带给个案的，嗯，分享给个案知道的，嗯嗯，然后所以你要分享一个观念，其实首先你是自己必须要认同，而且真的是相信它是一个很重要很正确的概念，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嗯，
所以我很重视那个催眠师的思考力的训练，
嗯，
所以我上课会一直提醒他们要怎么样去思辨一件事情，看事情的角度是什么。那我就提到说，很多概念其实我们是看了就拿来用，看了其实不知所以，以为自己知道就拿来用，但我们并没有去思考很多的事情，
嗯，
比如说现在大家很红的一直在提，之前很红在提的什么高敏感族，
嗯，
好，那我就看到很多身心圈人会说，哦，因为我就是高敏感族，
嗯，
所以这就是我的天赋，我的天赋就是因为我很敏感，所以我有办法透过我那种特殊的体质、特殊的雷达去帮助别人，
嗯，
但是我就觉得很疑惑，这到底是哪里来的标签？当然我知道有书在写，但是我个人是没有那么赞同这样的想法，
嗯，
因为我觉得事情是可以达到平衡的，
嗯，
那敏感是一个个性特征没有错，
嗯嗯，
但是如果你的敏感已经让你对于生活状态是很容易发生一些不适应或冲突的时候，
嗯，
那就是有问题的，
嗯哼，
比如说如果你的敏感已经造成说，哦，我听到一点杂音，听到一点机器的声音我就受不了，
嗯，
我听到一点声音我就没办法睡着，
嗯，
哦，我跟一个人讲一点话，哦，他能量很乱，我觉得好痛苦很不舒服，
嗯，
这就是有问题的，
嗯嗯嗯，
这是必须要看见的东西，
嗯，
但是我发现大家在传导的有一些人的方式是，哦，觉得高敏感族好像是一个自己比较厉害的状态，哦，所以我跟别人讲话我感受到的能量我觉得不舒服，好像是我比较厉害的状态，可是那其实是有问题的，
哦，
对，换句话说，如果我会因为那些声音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工作，
嗯，
我会跟一个人讲完话我就被他能量影响，
嗯，
然后不舒服，
嗯，
这是根本就是自己的问题，
嗯，
你的我是不完整，
嗯，
你的我是没有力量的，嗯，你才会这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嗯嗯嗯嗯，哦，对，我自己
太多了，这讲不完。这个我怕浪费你时间，这个讲
不完。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很想听，因为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刚开始最前面聊的，就是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之所以不太敢去找，就是不太敢开启疗愈这条道路，我觉得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我们刚刚讲过，就是一种恐惧，就是他会恐惧未知嘛，所以他也不知道，就是说，哦，我走上这条疗愈的道路我会看到什么样的自己。其实有些人他可能过去知道自己受过一些伤，他也很努力的从那些伤痛当中站起来了，他其实不愿意去回顾的，会觉得说过了就过了，嗯，所以这是我身边很多人呢，他们刚开始不理解，哦，我怎么会从口译员变成一个催眠师，他们提出来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就是因为这些灵性杂说谬误啊，会再加上现在社群媒体的关系，我觉得会变成很多人他如果想要推广一些观念，他就必须要运用社群媒体，可是他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网红，那这时候他就要可能他就会有一些人物设定把它叠加上去，那这些人物设定一旦叠加上去之后，可能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是很靠谱，就会觉得说他好像带有某一些不同的色彩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完全都没有在做行销，没有在做宣传的，就会显得又有点清高，或者是有一些距离感，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接触。所以 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说很多人他经过了一些人生的挫折，看到了一些他要修行的一些课题，可是他想要找人来帮忙的时候，他未必能够找到适合的人来帮忙。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老师愿意讲的话，其实是可以帮，是可以协助很多人理清观念，然后也可以协助他们更有效的去找到对的人或是对的资源。那或者是就像老师刚刚有讲到的，就是有些工具他如果只是胡乱的拿来套用的话，他并没有做到那个最根本的基本功，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是很想要听
其实我讲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哦，很多学生都问我说啊，那个什么课好不好，他能要不要去上啊，那个什么东西好不好啊，要不要去上。我都跟他们讲说你去上课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去观察，如果一个心灵导师或心灵工作者他自己都没有在静心的话，你就要去思考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因为那是一个本质。不管，我觉得不管一个人他修炼到什么程度，很重要的学习工作就是陪伴自己，就是你一定要会独处。所以那个陪伴自己的过程不是只是欺骗自己说我好像就是我一个人就叫独处，而是你能不能在那个当下感知自己。不然我一个人我也可以滑手机啊，我可以看电视啊，可是那都没有觉知力，因为通常我们看电视你的注意力就送出去了，你滑手机你的注意力就出去了，所以这个是很本质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要鼓励，我们为什么创了一个协会，就是静心推广与心理成长协会，就是我希望好好的去推广静心这个概念，那它不是禅修，它就是你去练习关照你的心，练习陪伴你自己，然后给自己力量，你才能有力量从本质改变。不然哦，你会发现坊间写心灵的东西那么多，书那么多，然后励志的书这么多，好，那为什么我们生活生命还是没办法改变，这势必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存在的，所以当你看到那些书啊，你比如说你看到了《秘密》这本书，你也知道哦啊，要怎么样具体显化，要视觉化那些东西，可是你会发现你不一定视觉化的出来，然后你很认真做了，也许你只是用力过度，你用错力了，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为什么我的书写的那么本质核心的概念就是在这里，我想要去表达一些大家忽略的但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与其呢学这么多的工具，你不如好好的花时间陪伴你自己。
所以静心还有就是陪自己相处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
那老师你的那个静心协会推广的静心课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在哪里上课，然后多久可以去上一次？
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协会的性质，就里面有很多老师都在里面有带领，那我自己带的是心静心的活动，然后它是用五堂课，那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然后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现实的生活中去陪伴自己，然后度过很多的时刻，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基本概念核心的问题。
一堂课要多久啊？
一堂课两个小时或两个半小时，然后是五堂带状的。
那这样大家都有机会去上。
对，
对啊，欢迎大家可以去上，因为我很多朋友其实都是先从跟老师的进行活动开始的，所以我知道就是他们的收获都非常非常的大。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老师的新书跟牌卡都已经上市了，欢迎大家在网络书店啊或是实体小商店里面选购。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好看，不但是老师把就是潜意识、表意识还有吸引力法则这些观念解释的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里面呢还有很多好看的照片跟我非常喜欢的诗，老师引用了非常多就我自己也有收藏的诗，像是卢米啊，还有就是
我超爱他的
对，还有那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作者 Paulo Coelho， 他的很多句子也都被老师引述在里面了，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熟悉然后也非常好懂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张都搭配了非常优雅的插画跟牌卡还有一些小句子，所以相信是一本很可以陪伴大家在人生的路途当中练习和自己相处的工具。非常谢谢老师。
好，谢谢。